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最近有蛮多人在反映说 Apple Podcast 为什么听都是重复之前的集数这样，那其实每个人重复集数不一样，这主要是 Apple Podcast 那边的问题啦。就如果你们有开什么自动下载功能，比较有可能出问题，那如果换到其他平台就没事这样子。
嗯，
但我不知道我在这边讲大家听不听得到啊，因为如果就是用 Apple Podcast 听的人就是听不到，
如果是同一集的话，那、啊、你一直讲也没用啊。对不对？
对啊对啊，就我在这边讲好像也听不到，可是啊好啦，讲个心安嘛，对不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Apple Podcast 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啦，如果听到重复的集数的话，那可以去别的平台啊，什么 Spotify 啊，或者我们在 YouTube 也有上传，或者是各种 Podcast 平台，像我自己在用的 Podcast App 就是那个嘛 Snippet SNIPD， 因为它听英文，就它有一些自动笔记的一些功能，我觉得非常方便。好啦、那这边就说明一下啊，听不到的人其实我这样讲你们也听不到我讲，
不是，你这个听不到的人就是听不到啊，你听得到的人就听这个也没用。
对
对对对对，这就很奇妙了。
听到的人就说关我什么事，我没有这个问题。
对啊，他说啊好，这里先跳过之类的，
这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没有？
没错，所以麻烦发在那个
思考一下要怎么正确解决
粉丝团之类的。
对对对。好，那进到这周的主题哦，这礼拜我被问各种问题啊，都跟一个东西有关，就00940。
你只有被问00940吗？那你被问的问题很少、欸、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非常的多、欸、这个是元大最新推出的这个台湾价值高息 ETF， 哇，这个台湾价值，它两天哦就募集了1000亿元，这个非常的夸张、欸、那这个数字元大就有出来说啦，说他们没有公布这样子，但是网络上面的都是大家自己的推测啊或什么的，但可能也差不了太多。那有非常多的人会去买这个 ETF， 甚至新闻还报道有很多民众去解定存来申购，那甚至让银行的资金开始有点吃紧，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出来这样子。
我看到有人挑那个隔差利率，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天哪，大家在干嘛？
不然也不能说好笑，就是哎，你懂的，这就是全民运动、嗯、很棒。
就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少关注 ETF 市场啊，所以我稍微有点难以判断说怎么那么红。它就是一个高息嘛，然后好像是月月配，对不对？
最近不止募两档啦，其实是四档啦、
哦、对、啊、
其实从中信那个时候开始的。
嗯，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称为 ETF 之乱，然后也没很乱啦，对啊，也还好，但很有趣就对了。
我有点不知道这个风潮是从哪边来的耶，就是它为什么这么红啊？
没有，这年初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一集 ETF 的，反正就是应该是00919吧，还是929之类的、嗯、对啊，因为其实去年这些高息 ETF 诶都涨爆了。
嗯，
因为很有趣，因为去年选的高息 ETF 就是那些 ODN 啊，那那些 ODN 产到22年之前的便宜比率低到一个很可怜的境界，但是因为 AI 让他们整个拉上来了嘛，那你高息 ETF 最容易选到这种，因为就是它很稳定嘛，然后 PE 不高，然后又高配息，然后选到他们，所以他们自然去年就 outperform 啊，所以很多去年很强的基金 ETF 啦，对啊，去年 ETF 其实获利率非常好、哦，我记得有一个很特别的 ETF 有50-60%的，当然这不是选高息的那种啊，你选高息的那种还是应该都有 40% 哦，30几40%啦，其实非常好、嗯、对啊，因为那个高息 ETF 等于是现在你选 AI ETF 的那种概念一样。
对，
对啊，
其实去看成分股组成说不定跟你选就 AI 概念股是差不多的成分股啊。
对啊，就很有趣，那这种概念度非常好的这种，如果是高息 ETF 那通常都是特殊状况就对了。
嗯 嗯
对啊，就是他刚好选到的这个就是刚好是它有高息 ETF， 可是它突然出现了成长性这样。
对，因为比方说如果我们去看就是一个一样是一个高股息的 ETF 啊，这个00878，其实00878我们要说哇它涨很像很多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去看它的市值跟它的净值其实也都没有差到真的太多。那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高息 ETF 他们的股价主要还是在跟着成分股跑的， 懂吗？大家懂吗？就是其实跟这个基金它的这个机制啊，我是不是月月配啊，其实好像没有太大关联啊，就主要还是在跟着它的成分股在跑。那他们可以过去涨很多，其实就是像 Sky 刚刚讲的嘛，因为在去年他们的成分股基期非常非常低啊，就是在前阵子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些公司可能业绩会很烂啊，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 AI， 哦，这些 ODM 突然全部都起来了，然后这个 AI 概念股就开始暴冲，那导致他们利用这些策略，就是所谓的高股息所配置的 ETF， 他们绩效都很好，但主要是因为成分股涨很多啊。
对啊，所以你就要看说你的，就这个 Alpha 是不是长线可以 sustain 的啦？对啊，我只能这样说。
嗯，
你说那你选择高息 ETF 到底有没有错？我认为这个因子是没有错的。
嗯，
对，就做这件事也没有问题，只是说，这个销售技巧很好而已。对啊，因为还有各式各样
的
关键词，又有动能。对对，人家有一些人有上游半导体。然后有些人是月月配，有些人是半月配，有人是季配，对不对？反正比年配好就对了。
给我每天配一下，不是你这个
对，反正天天配也可以啊。
哦、不批评，不批评。
对，没不是啊，这个就是这个，反正一样嘛，就是只是说你是一次配给你，还是每个月配给你啊？他这种一定会说，就是反正你配息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办法保证你不是拿本金来配嘛。对啊，因为你不然怎么样月月配啊？我才刚买而已啊。那如
我现在也不可以说我保证不拿本金配吧？这个法规好像有禁止吗？
不是禁止啊，他就是讲一个叫什么那个，反正他有一个那个什么机制，浮存准备金之类的啦。
嗯、
对啊，那反正他是怕你那个去抢那个除权息啦。
嗯，
月月配感觉还好，但月月配应该通常都会拿本金来配啊。一开始就是你没有累积太多的那个获利的时候，你一定是用本金来配嘛。
嗯，
对啊，但反正这 anyway 这反正就是，就我假设长期来看的话，这就是什么时候配，就月月配、季配跟那个什么配有什么差别吗？对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对啊，那反正 ETF 这个，你说 ETF 好不好？我觉得 ETF 就是一个相对，如果你真的不想研究股市，那或者是说你就是想说啊，我就放着，那你高息 ETF，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再度强调，
对，
对我觉得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对。对啊，
大家还是可能可以去看一下。通常啦，你这种高息啊，或者是可能设计的这个机制好了，比如像现在有一些他们可能会打，就是我们的选股可能有哪些策略啊，或者加了哪些因子啊，那这通常手续费多很多啦，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去稍微算一下，就是我手续费多那么多，那最后到底划不划算？他们有可能真的加了很不错的因子，会让他们的报酬率比大盘来的好一点。那这个好一点的这个一点跟手续费比起来怎么样？大家可能还是去稍微算一下这个东西。
但我想最近出的这几档 ETF 基本上就是电子产业，其实跟大盘蛮像的，有一些比较特化了，电子产业多一点的，它、这个波动会大一点啦。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其实跟循环有关系啊，因为电子啊、半导体这些其实还是跟着这种存货循环在走啊，对啊，所以存货循环初期从底部上来，大家都嘛涨很多，
就是现在
了。只是说后面就难讲了，对啊，它当然它会换股，
嗯嗯，
对对对，当然它会换股。那它当然有些调整机制，譬如说它是会选这个 PE 比较低的。就是每一家有不一样的选股机制啦，对啊，那当下那个感觉当下是不会贵啦，只是说这个贵不贵其实是长期才知道啦，那你长期在的这个获利还是会回归到这个基本的价值就对了，就是这一包啦，对啊，那这一包很可能就是跟台股这个大盘的报酬可能会多一点，可能会少一点这样，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 Alpha 是不是声称自己有 Alpha 啦，对啊，那我没有看过他长期的这个资料，所以我不敢确定他有没有 Alpha， 但他的那个名词听起来就是感觉 Alpha 很大就对了，又是高息又是动能的，又是台湾价值
啊，台湾价值是怎样？
对啊，有台湾价值啊，
价值不拆开，它是台湾价值的股票。
嗯，我也不知道，这名字很棒，我很喜欢，对，我也是下次出一档宇宙价值，欢迎大家来跟我申购。
那我们来聊一下说，因为这个 ETF 毕竟募资的这个金额是非常的夸张嘛，或者是这几档他们的募资金额都非常的夸张，那来聊一下它会不会，或者是它可能会怎么样影响到市场好了。举例来说，这个 ETF 它现在还在申购期，那这些钱都还没有拿进去买股票嘛，
对啊，
等到这个上市以后，你就想他们要在短时间内把这个1000多亿去买他们的成分股，那会让他们的成分股就开始涨吗？
哎，理论上是会的哦，因为简单说金额不大那就还好，问题是现在金额有点猛、
啊，这个千亿，
所以这个就会有所感。对啊、
嗯、
我随便找几个就是例子好了啦，譬如说你这种有一个是用市值选的那个啊，那个选的要怎么讲，因为股票有很多东西可以干嘛，譬如说市值，市值就只是说它股价跟它的股本的比重嘛，就乘起来就是市值嘛、嗯、那有一个叫流通市值、嗯、就是 你真的流通在外面的市值到底多少？那有些股票是你、嗯、我市值很高，可是我流通市值很少，
嗯，
就是我股价很高啦，可是外面在流通的很少，哎、欸，这个很有趣哦。我这种 ETF 冲进来买是会大涨的哦，因为它的那个就很多人讲那个筹码很少啦，对，外面筹码很少，随便弄就上去了，对，因为外面的交换人的筹码很少，对啊，这种很可能就是会突然有很多资金冲进去的话，对，那就是会上涨。那台股我觉得今天很明显、啊、今天这个录的时候是13号嘛，今天特别明显、啊、今天只要是 ETF 几乎都没跌啦、嗯、而且还都大涨，真的相当的狂、嗯、对啊，那我们之前有调过那个嘛，是929吧、嗯、930，就是它的那个追踪的指数是有中小价值的、
嗯、
哦，那个也很好，那个就会出现这个状况啊，因为他去买的那个是中小型的，中型的啦，没有到小型，
所以可能每天的成交量都比较小。
对，它其实市值也不小，也不小，这可能就一百亿什么的。可是你想要好几千亿、嗯，然后好，你就算乘一个0.58好了，对对对，你就是50亿，一天买满，
嗯，
两天买满，啊、灌进去还不会涨吗？会啊，对，嗯、有50亿的资金直接靠某一档股票，多多少少都会抽动一下啦，
真大户啊！
对啊，台湾还没有大到这种50亿灌进去，然后。动也不动了。
哦，台积电有可能撑得住50亿。
对啊，台积电可能吧。不要这样讲，我们现在这几年都刷新我们的那个三观了、啊嗯。台积电的这个走势跟小型股一模一样。嗯、红海，哦、红海对不对？给你拉到快涨停，对不对？哎，小时候都没想过这问题耶，对不对？以前我们在做红海，哦，红海这个市值最大，不容易波动。台积电也是，然后没有，现在都随便就5%，5%10%，对。然后、哦、这个走势不连续，很刺激呢。对啊，所以 anyway， 反正我觉得这也不是乱象，可是这就是一个市场的现象，
就是现在市场非常非常热、啊、
对，大家那个非常非常热、啊、然后钱非常多，但这个是什么 PDD 上面看来的啊，就很多人都加入了这一场战斗940申购之乱啊，对，把那个什么定存解掉啊，然后把那个那个什么储蓄险解掉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冲刺940的这个状况啊，对啊，啊，我是没抽资、嗯，我觉得蛮好玩的啦。
那这边也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刚刚我们聊到嘛，因为这些申购金额很庞大，所以他们真的上市以后，他们要去买这些成分股，那你一下子有这么多钱去买这些股票，当然这些股票的股价就会上涨。但是我们知道，其他人也知道，对吧？其他市场玩家也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聊到说，其实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这些股票其实也都有涨，或者是就是大盘可能跌，它也没怎么动这样子。对，那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什么时候要买？当然就是要这个 ETF 上市的时候卖嘛，然后他们就预期 ETF 上市的时候会涨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卖的时间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就是等于说，这个消息已经是一个已知的资讯了。那在此时此刻还能够透过这个消息赚钱吗？除非啊，除非在这几天的新闻推波助澜的情况下面，这档 ETF 它又多了千亿的募集啊，
欸、
它申购又加千亿，
哎、欸，它每天都多个几百亿、欸，我觉得有可能哦。对啊，我没有唬烂欸，这我真的觉得有可能。嗯、因为 有些人已经把它当作是高息定存了，我说实在的。
嗯。
我如果是这样跟你推好，我就跟你说你就存100万啦、嗯、啊每个月可以领个6000-7000块啊，看你要不要啊。
嗯。
对不对，他好像讲是 6%还7%还8% 之类的。对啊 ,100 万这样子嘛，算7万好了。对啊，那除以12啊，每个月给你6000-7000块。欸，听起来很可怕欸。对不对，
这个趴数应该只是一个估计吧。
当然是估计啊，但这个就反正都是这样讲嘛，就是现在的配息不代表未来嘛，但是当下讲这样子你会觉得哇、哦、怎么好像不错。那台湾卖爆了一个东西直接对比就是储蓄险嘛，对啊，储蓄险在之前大概利率是 6% 吧，现在这个随便都 7%8%、哦、你说会不会卖爆了，现在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哦。对啊，
好，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卖爆了就可以去，因为现在反映的可能是目前的申购金额嘛，
对、啊、
就是我有成分股啊，现在成分股的股价反映的是这档 ETF 目前的申购金额，如果大家觉得接下来几天它还是卖爆好不好，其实也是没几天了，它还是卖爆，哎，那成分股也许还会再涨。
对啊，那就是看你的炒作的功力啊。
对
做功课的功力啦。对啊，
对，真的，因为其实也可以算嘛，他们现在成分股出来了吗？
早出来了。
哦，对啊，那我们就算一下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比例跟它的跟这些成分股每天的这个成交量，哎，算一下，可能哪一个会被涨最多？不是啊，他真的买得完吗？就是
买得完啦，他们通常一天就建满了啦，买得完啦，
就是、
一定买得完。
他不会有那种小到成交量不够他买的吗？这金额那么大哎、欸。
940跟939还好，因为940它的那个指数啦，第一层是选上市柜市值前300大。
嗯嗯。
应该说你会知道那50档啦，但是呢他那个买的时间点不会让你知道啦。 对啊，那这个就交给他们自己去担心啦。我说一般就是你说他们买不买完，一定买得完啦。对啊，因为我观察过他的买法就对了啦。对啊，那这还蛮有趣的。那939可能是自由流通市值前250大，所以又更大了，理论上它的流通性又更好的，对，所以这个流动性因为很大，所以就是一定买得完啦。那会不会影响股价，我想就是看你怎么看吧，反正就是一个影响市场的因素的之一啦。
反正就是一个超级大户要进场啦。
对，超级大户要进场，那他会拉多远，或者是说他一次进场会敲多远，这就是看你的判断啦。对啊，
嗯嗯，
那当然2000亿5000亿跟就是在更高那个推动的价格当然是不一样的。
嗯，这真的是几千亿就进来耶。
但大家的那个心理的这个都扭曲了，几千亿小钱。
有吗有吗啊，看起来大家真的赚很多啊，
很棒，羡慕。
啊，另外一个也是我应该是前几天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正在第316集的时候我们就有聊过说那个 Dell 的法说会嘛，他们有聊到说那个 NVIDIA 的 GPU 其实下一代那个 B200 它大概是1000瓦，那也有聊到说那当到了1000瓦以后其实开始就有可能那个散热的方法要改变嘛，对不对？就是现在的气冷可能已经不够了，这个单纯用电风扇可能不够了。的确哦，那现在 NVIDIA 他们又有这个新闻嘛，华人学校最近的一个公开场合他就有说他们下一代的这个 DGX GPU 伺服器将会采用水冷的散热。哎，这个一出来大家就开始疯狂关注散热，就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因为你看之前 Dell 的法说都讲了，然后我们 delay 了很久，我们在应该也有 delay 一两周吧，然后我们在 podcast 又有讲说其实 Dell 有讲这件事情哦，但是这个 Jensen 大大出来就不一样，有没有？他一出来大家就马上来看散热，可这都是已知消息啊。
反正重点就是对，股价有涨，很棒，谢谢人均大大。是我们的希望，很棒，我喜欢。
但我这边就蛮好奇啊，因为我们之前只有聊过水冷有不同的嘛，对，也有板子啊，也有用管子啊，或者是我整台机器泡到水里面，这边讲的水冷散热是哪一种呢？
这个水冷是那个啦，一人版那种啦。
OK， 所以它是一人版。
那怎么讲，就是这个要分一下，水冷就是那个它整台机器没有浸泡在里面，
它可能就是用管
子
嘛，那一人
是今天来的一种。对，
嗯嗯，
对，简单说一人就是用跑的啦，水冷就是一般的水冷，就是你去光华商场看到的那个啦。对，光华商场以前就有那种PC 也有水冷，电竞有水冷的，对，就是那个，里面东西都是跟那个东西差不多，只是比较高级。对，你在那个里面看到的是铜管，那一样是铜管，反正伺服器就是高级一点电脑嘛，对不对？对啊，就那样，对，只是说那个东西有非常非常多的部件，有六大部件，那这个六大部件里面可能就会颠覆了所谓的这个过往以气冷来作为主要散热解决方案的伺服器设计，这样。
嗯，好，那我们就来稍微讲一下它的这个影响吗？比方说在这边它的这个改变大概会影响到供应链里面的哪些环节？当然主要在做散热的厂商就不用说了，还有其他的吗？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设计上的改变啦。那你说是不是真的需要1000瓦的能耗？其实这个重点是你需要1000瓦的那个算力啦，你需要那颗 NVIDIA 新的那颗算力嘛，所以就又再往后推，就是就是 AI 需要这么棒的算力，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在追求效率的状况之下你才需要这么强大的散热能力嘛，对吧？对啊，所以这个比较大的影响会是在这个NVIDIA 自己独家出的这个东西啦，对啊，那就可能就是 G 差几百那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那个 G 代表的是一颗 CPU， 以前叫 Grace 嘛，就是他们的那个 ARM 的 CPU， 那个 ARM CPU 其实是拿来管理那个叫什么 GPU 的，或者是说帮助 GPU 运算的啦。对啊，那个 GX 这我们讲这个现在已经出来的那个 GH200 好了，那个其实是一个超级电脑架构啦。那这个东西我也是去年才知道的，就看我们一些这个顾问大大跟我们详细解说，不然我还真不懂这东西这什么鬼样子。对啊，他们就像是一个连环船一样，那你要增大就是算力，你要提高这个训练效能，你就不得不增加它里面的这些运算的能力嘛。啊，可是你要想这个机柜大小是固定的，我说那个整个机柜大小就是说 server 那个机房，对啊，它的高度可能就是差不多是那么高嘛，对啊，那你要在那里面塞这么多东西，你要怎么散热
啊？怎么办？
所以在过往的状况下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那时候还叫 HPC 嘛，就是比较高效能的那个 server， 它会出现的散热就是我把整个机柜的柜体加大， 那加很大，那不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多空隙吗？
通风比较好、
啊、比较多空隙，比较适合吹电风扇、啊、不是，比较适合吹对流啦、嗯哦、就跟你家里一样、嗯、
就通风比较好、
啊、就通风比较好嘛，对啊。好、嗯、那为什么这次大家现在在讲水冷？那是因为它那个架构要改成哦，大家的大小都一样大，
嗯，
这个叫做模组化设计。那个大家大小都变一样大、嗯、那如果假设原本是四个单位大小的东西要缩成一个单位大小，那你的散热能力是不是要提高？提高很多嘛。 对啊，不然你怎么缩小？對對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要改成是说，好，那我们训练就一定要用这个水冷了，就是这个用水冷板去对流这样子、嗯、对啊。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啦。
所以其实不只是它的这个能耗高，也包含着是因为我体积缩小，我想要模组化，也会导致我原本也许散热就可以的解决方案现在可能不行了。
不是，因为如果我们纯粹就是说，好，一颗晶片说要1000瓦的热量好了，那请问气冷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放在一个冷气房的中间、嗯、外面没有任何盖子，绝对是可以解的啦、嗯、不要跟我说这样不行、哦、不可能，我不相信。对、嗯、对对不对？除非你它瞬间拉起来的时候就会下档。
嗯，
对啊对啊，那样可能啦。但是我说 general 的状况来说，我们就是用简单的这个逻辑去推论嘛。对，我们就简单的说，我们把其他条件都放得很宽松，可不可以？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啦，可能是可以，就是不用用这么好的东西。那如果是所有东西都是规格化模组化，或者是你需要非常非常高的效能，那你就是会需要把你这些散热能力再往上推嘛。对啊，那过往那个 3DVC 可能是减掉700-800瓦的热，对啊，那现在是突破700-800瓦了。3DVC 是气冷的嘛，那其实是两项式的那个散热解决方案嘛，对啊，那现在没办法，里面就一定要有水来带动了，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就是因为一堆人在讨论啊，因为下一代的这个所谓的 GB200 就是这个设计是模组化设计，然后改成这个应该是898的 Oberon 架构吧，那个架构就是那个机柜的大小是固定的，那也固定就是要求要用水冷去散热，其实 GH200 就是用水冷的啦，对啊，只是说这个水冷的散热在这个固定架构的这个 GB200 就是或者说下一代的又受到了更多人讨论这样子。
嗯嗯，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一两个礼拜啊，哇，这个散热厂商都涨非常多啊。
对啊，因为改的东西很多啦，因为以前就是热管热板，然后那个 3DVC 嘛， 3DVC 就是热板的一种啦，然后甚至是那个 heat spreader， 我不知道怎么翻啦、啊、要翻均热板吗？还是要翻这个均热片都可以，对啊。那有了非常多的改动，那你如果你改成水冷的话，你还会有 coplay， 就是放在晶片下面的那个散热的那个，那里面会有水流过，然后还有什么 CDN 吗 CDU 啊，里面就有一颗马达去换那个水嘛，让水去流动嘛，不然什么那个，那你那个水流出来以后，那你要怎么散热？不是水这样流流就好了呢，那外面还要放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就想说，嗯，你不用水冷，这风扇就不用了。哎，没有了，要风扇了。现在它还是水对气、啊，外面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电风扇那边吹啦，哦，就是把你那个热热的水吹凉一点了。我讲的比较简单啦，对啊，那所以这样的架构下，就是这些水冷的部件都会比原本的那些气冷的部件贵非常多。所以因为产值的 dollar content 变超高、嗯、所以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兴奋，对，就是这是一个大成长的机会，对，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啦。那我想在散热厂商来说，就是能做一般气冷的应该多少都有去做水冷啦，只是说谁拿到的比较多嘛，那现在大家都看谁在这个希望村的占的席位比较多，他的股价就会比较强。就是这样，
希望村最近对于他们这个供给商的调整其实也调整不少啊，是吧？
非常频繁的调整，所以这个有点刺激。对
对对对，这个市场上面的传言也是这个风风雨雨啊。
对，所以这个就现在就是高难度了。我说高难度的原因是说现在就是凭讯息的速度跟研究的深度啊，如果你看好这个像水冷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蛮大架构的改变嘛，对啊，那你如果是要砸水对水，那个可能整个机房都要改掉、啊、就是说你要全部改。但是我们好像以前有在我们在哪里有聊过、啊、反正在某一些场合有聊过，我们反正我忘记是约会还是机会之类的。
嗯，
那水对气可能可以不用改既有的架构嘛，那 anyway 就是目前以这个热度来看啦，我觉得就是、欸、高难度、欸、但看起来啦今年出货不会特别多。 看起来是要明年啦、嗯、对啊，因为有厂商宣示告诉大家
okay,
嗯，今年大家都小量出而已哦，明年大家才会出多一点哦、嗯、那这个就是目前我觉得大家在
现在先涨上去的小心啦、啊、现在要真的小心啦、啊、
可是每次股价都是这样嘛、啊、这个有好消息先涨、啊、
先涨然后再跌然后真的出货再涨，
对啊，那能不能真的有没有这么好那有这么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再涨那就是合理啦，对啊，那我讲实在、
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估的一定都不是对的，因为那个大家市场的那个最后的那个 market share 我都不知道怎么估我今天才跟看散热产业的朋友讨论看很久，问他说那个怎么算，你怎么算我怎么算，大家对然后算嗯，后来我们结论是哎，我们可能算的都是错的但不管了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猫腻或者是说这个邪恶的地方就在单价啦，就跟以前的那个热管吧、嗯、或热板一样啦，对啊，那个刚出单价都超高，主要重点就是要看之后掉价的速度就对了，那时候 sustain 的那个掉价速度要又慢然后又稳，良率又要好，那样就是它能走得比较远就对了。
我觉得听起来很困难啊。
不一定，因为水冷真的比较难做啦，所以我觉得不一定
哦。
对，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啊，什么中文叫什么分歧管啊，什么 CDU 啊甚至里面还有那个胖谱啊，胖谱就很难做嘛，对，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不，我们不是说奇怪啦，就是很多新的部件会出现在伺服器里面，那这个反向就会有一些人讨论说哦，这些都是好，算的是好的，那谁不好，对啊，那有一些就是哎，你本来 4U 6U 或是你本来空间比较大，设计空间要比较大的，那你会有一些特殊设计的那些厂商他就会受害了嘛，因为变成模组化，对啊，
对，就模组化长期来说一定都是在
降成本啦，
对啊，降成本啊，成本都会变低，那成本变低其实就是你的 ASP 会降低嘛，
对啊，
就是他们的供应商 ASP 就会降低，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理论上是这样讲啦，对，这都是理论上，现在大家的推论是长这样、嗯、对啊，那现在几个不一致嘛，就是这个不一致一定会是未来就是市场可能获利或大家关注的地方啦，一个就是说哎，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出那么多咧，或者说这个东西没有这么好、嗯，对，因为我就之前提过，就是说之前有出过一个状况，就是哎，大家本来是估那个在手机里面嘛，大家要那个微型热板嘛，哎，搞一搞搞一搞，发现下一代的晶片，嗯，战斗力蛮强的，热耗蛮低的，然后就不用用热板了耶，对吧、啊？这是一个可能。那这个我是觉得机会不高啦，因为这个毕竟是伺服器嘛，但有没有用这么多的量，我就会比较怀疑啦，对啊。那这个当然是还要观察的，其实还是最终端。你所谓 AI 的运用到底有没有持续的在往上走，那如果有，那这个东西应该是有机会，所以渗透率慢慢提高，对，你看过往的东西就过去了嘛，那过往的东西还是会用，那只是说最高级的拿来训练 AI 模型的这些人，对对，他一定会用最好的东西嘛，那最好的东西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那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高阶产品，对啊，那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不太一致说啊，大家都用动用这个价格去算嘛，那如果我未来价格掉的幅度比现在价格还要多呢，对啊，那这个就可能隐含了一些就是下跌的风险嘛，那如果是向上的风险的话，那可能就是诶采用的超乎预期嘛，对，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对，或者说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赚啊，有个难做的，对啊，那目前听起来啦竞争者颇多啦，那真的做的不错的只有几家而已啦，对啊，所以这个包含一些美国公司，我都怀疑是美国公司台湾人在玩的，然后这个台湾人最擅长，美国人不一定哦。那时候台湾人讲一讲，
这个供应链台湾的人应该是掌握度非常高啊，
对
吧？
在哪里组装的？在
供应链的环节，
在台湾人这里组装啊，当然是台湾人玩啊，对不对？对啊，那这个组装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那个，这个大股也是会飞天的，对啊，所以这其实很好玩了、啊嗯。那其实有再度验证了这个市场在交易的逻辑，就是 NVIDIA 就是我们的希望啊，只要是跟它相关的就是希望，对。
这边也可以再强调一下，对不对？就是你关注 NVIDIA， 你不一定只看 NVIDIA， 对吧？我们也是从 Dell 那边看到了领先的讯息嘛，是吧？
但 Dell 他也是看 NVIDIA， 所以所以、
啊就是、NVIDIA 还没有，他还没有证实嘛，对不对？
哦、
那 Dell 已经先帮他讲了，
哦、
对，
谢谢 Dell。然但我觉得每家会讲一些东西。假设这个事情全貌是 100%、嗯、我觉得每家都会讲个10%到15%，啊，凑一凑就觉得 好像就是。大概可以推估一下就是这个市场的状况长什么样子吧，大概啦。
好，那现在散热已经涨这么多了嘛，对，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较没有涨那么多可是可能也会相同受惠的呢？
你说跟这个 B100 还是说跟 AI 的训练相关的？
跟 采用水冷散热这件事情？
采用水冷散热，我觉得现在大家是在找那个吧，就是新的供应商啊。
哦，
对啊，因为这个新的供应商就是我想水冷那个价格应该是确定的啦，那只是说这些东西过去都很少人做嘛。对啊，大家看一看就漏水啦，漏水是常有的事，对，或者是说整个business model 是长什么样子啦。因为有一阵子就去年还前年吧，大家都是推论是机壳厂会去找那个散热厂，对啊，现在看起来是这样没有错，那只是说是谁负责就不一定了，对，看是谁指定的，他指定的人要负责，对啊，那只是说这些 parts 过去像 pump 那种东西啊，过去真的用在 server 里面的水冷是很少的，对，所以像大家都是在找这种里面的新的厂商，就是能够进入新的市场吧，对啊，因为过往他不是做这些，最好是他过往不是做电子相关的，哎，给你跨入这种很高 high end 的，那这个其实我想对这个评价上啦应该是会有蛮正面的激励就对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会是大家在看的一个东西吧，但简单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看新的东西啦，有变化的东西啦。
嗯嗯，好，没问题，那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先聊了一下00940，那这边有一个重点嘛，对，就是大家觉得它的申购金额还会不会再暴涨，如果还很多的话，那成分股也许到时候就现在所反映的就是现在的金额嘛，对，如果它又出乎预期的00940 00939这些他们的申购有比预期来的多很多很多很多，那它成分股当然也就还有一点空间啊，可是这个东西就比较是在玩市场的操作，跟基本面比较
你在预期它的预期啦，对啊，
对，没错，跟基本面比较有关的呢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嘛，对不对，就 NVIDIA 要来做这个水冷散热，可这边也提到啦，今年少量出货啊，那现在今年涨很多了，那可能就还是要预期一下，说第一个啊，其实现在大家到底 NVIDIA 最近真的供应商调整的蛮频繁的，所以你现在打进它这个占比很高的不一定接下来还是占比很高，那那个说调整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只知道被调整了
对啊，但我想这个像这种类似被调整的事情，什么掉单啊或者没有进去啊，这都是常有的事，我说实在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它有可能东西送过来就测试没过嘛，这个我觉得还好啦，我是怕就是说他就是随便寄个东西过来然后就跟大家说我们去送样咯，对啊，我靠，
对啊，
这一招超屌，我最喜欢这一招，这招超棒，我真的有创意啊，我最喜欢了，有创意够噱头，
有吗，有那种真的是随便寄个东西吗，
好，没有，这我随便讲的啦，但的确是有人说常送样嘛对，他就说我送样
了，对，
不是嘛，送样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啊，你就寄个东西到 NVIDIA 也是送样啦，真的啦对啊，不是，这没有办法定义啊对，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大家有时候在讲说笑，就是我决定寄一个什么东西送样到 NVIDIA 讲一些屁话，对啊，但反正
寄个中秋礼盒给他们，
对对对，这也是送样，我月饼送样了，然后他吃的不错会跟我说，对，类似是这样子anyway 这就是一个怎么讲，这就是供应链的玩法啊，对啊，我只能这样说，你供应链就是要送样啊对，就跟我们在看那个终端的那种不一样啊，对不对，Microsoft 怎么会跟你说我送样啊，卖用试用一下啊，
我只能说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关啊宣传这个水很深啊话术很多、啊、
我觉得很棒，很好玩，要多学习多学习一些这个新的招数对啊，那反正这种东西就好玩啦，那跟这个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真的有关系的是水冷的那个东西，对，每一次变化，
对对对对，
每一次改动都会引起这个股票市场大幅的波动，这我们一直
没错
有跟大家就是聊这个东西啦，对啊，那我觉得这一次就刚好是这一个啦，
因为每次的这个规格的大转变，其实原本的领先厂商不一定在转变之后还是领先厂商啊。
哎，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这个我有加一点东西聊一下。
嗯，
哎，你这个公司会倒，真的是想不到或者是某个东西的领先地位不见，真的是会想不到
对啊，
对对，你不觉得吗？
你是看到
你今天搞了老半天。对啊，不是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就提了那个什么机柜啊，什么滑轨啊什么的，
对，
我没有说那东西会倒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它竞争会变激烈的原因是说被人家标准化了嘛。哎，你什么时候想得到说比较标准化的是 NVIDIA？ 原本想的是，哎、
啊，
原本大家在猜是、
啊、
哦，可能是那个四大 CSP 终于统治了世界，对，终于占了 80% 的 server 的市占、所以他们全部都收回去做。
对，就是哎，我今天会不会微软跟 Google？、我们谈好一个标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降价，就不是，居然是一个零组件厂商。
哎，林主任跟你讲说 ，NVIDIA 就跟你讲
是零组件、
对啊，我就是其中一个零组件厂商。然后我今天出来这个超级电脑架构，哎，你不用不行， 啊，那你就不得不模组化，哎，很狂，哎，我没有说这个逻辑一定是对的、哦、我只是说如果假设这个逻辑真的成真了，哎，你知道这个竞争真的很有趣、啊、真的是想不到、啊、就你很难想到会是这样子、
这个应该算蛮少见的吧，对不对？因为其实你就想一个 GPU 其实跟其他的零组件就在 server 里面都是零组件，一个零组件厂商来统一其他人的规格，这真的是很少见的状况。哎，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少见，但很有趣啦。我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啦，我说实在的。但我们看，你可以说我们看得很短啦，对啊，因为说实在的，你说2019年他买那个 Mariner 是谁知道他要搞这个飞机啊？现在看就觉得哇靠，超屌、这个时候买 Mariner， 那个时候买 Mariner 是天才啊，对啊。可是我说实在，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个啦，对啊。就算是一粉丝创投，你也很难这么早就去布局嘛，对吧？对，我是说，就是你看得很远。可能是在他这个策略可能是四五年之后才发酵的，对公司来说可能是二十年的成长啦，对啊。那所以他这个策略上，我们事后诸葛啦，策略上可能做更差，那只是说他造成的变化，哎，是当初没有想到过的啦，对啊。我自己是觉得是当初没有想到过，就哎，连零组件都会因为他而变化，那他对这种市场情绪的左右，哇，这个已经变到是说，哇，就是哎，大家就看他了、欸，对啊，我是真的都没有想过。对啊，那你是说甚至是竞争嘛、啊？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就是说什么，就是看一大堆那个什么什么 A 到 A 加，对不对？到 A 加加，然后突然就变 A 减了，你怎么知道，对不对？
变 A 减，的确是这样。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内容，就先到这边。那喜欢听众啊，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朋友说、Apple Podcast 为什么最近都是同样的，对，跟他说一下，那是 Apple Podcast 的问题，换一个平台听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